上帝，我们感谢你，看见你自己的恩典，这么的丰盛。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然后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也记得陶弟兄的见证，让我们再次看见神你自己拯救的恩典。说但是你拯救我们，你还希望我们能够与你同行，与你同工。神啊，求神你特别保守每一个奉献，在神学院里面学习装备的弟兄姐妹，主你呼召更多的工人，到世界各地，到你的工厂上去做工，主要让这福音能够传到地上的每一个角落。主要我们更是为这里特别为日本祷告，主要那也是一个福音特别需要福音的地方。主要记得这个灾难，主要让那里的人心能够转向神，主要让他们知道真正的帮助，永恒的救主是从天而来的，主要也求是你帮助那里的教会，或者说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主要让我们能够为那些苦难中的人，那些困难中的人，主要向他们祷告，也伸出我们的手，有实际的帮助对他们，主要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人生的盼望，世界的温暖，主要我们真的是仰望你。我们在情感中，我们在顺境中的时候，你称道，让我们称道感恩的心，来做我们每一日。在我们所在的环境中，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教会中，尽心尽意的爱主我们的神，也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要我们谢谢你，主要求神你的灵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特别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我希望我能讲快点。那今天我们讲到其实是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那有一个成语，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应该叫做闻鸡起舞。说大家知道这个意思？闻鸡字面的意思就是你听到鸡叫呢，就表示很早啊，鸡叫表示很早，就可能天还没有亮，那个时候你就起来练剑。不是起来跳舞，起来练剑。那现在你如果回中国，就看到早上，你会看到很多，就大早很多人在公园跳舞。对，那我不是说锻炼身体不好，那肯定要比那个你在家里是哪家要好。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章第九节，操练身体一处而早，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就这样提到一个人要操练敬虔。那什么是操练敬虔呢？那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保罗里谈到神给我们的全副军装里面，很多装备都是那个保护性的，比如那个束腰的带子、护心镜、走路的鞋，还有横排、那个头盔。但是有一样装备是那个攻击性的武器。保罗说这是神的道。那保罗也称它为圣灵的宝剑，说基督徒有一把宝剑的，神的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像那个近代的竹笛啊，竹笛那个闻鸡起舞一样，一大早你就起来操练神给你的这把宝剑。如果你想神大大的祝福你，如果你想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你想在神的国度中有所作为，为神所用的话，那有一点重要，就你必须在神的道上下苦功夫，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神的道的确是把宝剑，希伯来书第四章这就讲，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神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别。你看到神的剑真是一把宝剑了。但是呢，按照我们的经历和按照我们的现状，很可惜啊，有时候这把宝剑对我们来说呢，好像并不很好使。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中好像不是活泼的，好像没什么功效似的。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思依然对神的道好像是关闭的。对，有时候如果你一听到你就睡觉，就你的生命就开始关闭了，就是那这样就是神，更不用说让神透过我们 借着神的道去把人的那个心思意念，把人的灵与魂都剖开，把人的心思意念在那个店里给他把它夺回来，让他归顺耶稣基督了。你自己的心对神的道是敞开的，你跟别人说拿这把道去为主征战得胜了。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睡着，把我们的灵魂沉睡了，我们的心思难动，没有在那个神的道上下苦功夫。那这样一来啊，其实是一把宝剑在我们手中啊，也不能够发挥它的功用。昨天早上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谏，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记得他感谢父神。那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呢，它主要的动词就是这一个，主要的动词就是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那个存。另外还有四个动词，一个是劝谏，要歌颂，教导、劝谏、歌颂、感谢，这四个动词它都是用的那个现在分词。那什么意思？就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啊，人家在原文里面是用的一个命令式，就相当于英文里面的那个祈使句。那意思就是说，这是主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命令，我们必须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所以说，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的存在心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生死攸关的。如果你从那个属灵征战，从打仗的角度来讲，仇敌来攻击你了，那你手上拿着剑，但是你不会死，因为你不懂那个剑法，所以你就不会死，或者是你没有力气死。你拿不动那个剑，因为你那个属灵的肌肉从来没有得到操练，那你的属灵的力量当然就很软弱。那结果什么？那你只好坐以待毙。你仇那攻击你根本就没办法反，没有招架之功。那就是从那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来讲，那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是我们能够彼此教导、互相劝谏、能够歌颂神、感谢神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神的话在你的心里，你怎么去教导别人呢？你能够用你的知识、用你的学问去教导人、引导他们来归向耶稣吗？像使徒保罗这么有学问的人，他也不敢，也不能够靠自己的知识和学问去引导人来归向耶稣基督，更何况我们呢？保罗在哥罗前书第二章四到五节讲，这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灵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道，只在乎神的大能。神的智慧和大能，这是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上表现出来。这是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这是那个基督的道理。如果没有神的话在你的心里，你怎么去劝谏弟兄姐妹，引导他们走义路，在患难中带给他们安慰呢？你不能够靠自己向弟兄姐妹保证什么。有时候你看到人有困难了，你说没关系了，过一段时间你就好了，或者你说你一定会平安的度过你现在困难的，或者说你一定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这不是从神来的，很多时候是从我们的私欲，虽然也是我们是好心，但你这样的安慰，你这样的保证，并不能够真正的帮助人。但神的话怎么讲？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以我们得荣耀。我们不能够凭自己的意思跟人开空头支票，但是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我们不应该，也不要想在耶稣基督以外得到神的祝福，或者是从神来的好处。那更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也有讲到一个应许，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能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能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应该去接近试探，而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应该远离试探。虽然神应许我们，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必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但是神让我们要远离试探。因为这些经文接下来的第十四节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是他说你要逃避试探。但是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的麻烦，很多基督徒的困难，都是自己找的。为什么自己找的？就是你远离神，你不遵循神的道，然后你就被试探、被网络给抓住。所以我们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致我们可以互相劝诫，用神的话互相劝诫。没有神的话在我们心里，甚至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歌颂神，怎么感谢神。你可以反思一下你的祷告生活，或者有时候你听我们弟兄姐妹祷告，有时候基督徒祷告在对神的赞美、对神的感谢这一方面特别的疲乏。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感谢神，我们不知道怎么赞美神，我们口中没有感谢、没有赞美的话。但是如果你熟悉旧约诗篇，你就不会觉得感谢神、赞美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旧约诗篇里面、是充满了诗人对神的赞美，充满了诗人对神的感谢。随便读一篇都可以。诗篇34篇第一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你说诗人，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诗篇100篇第4到5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其实这些诗篇里的话都可以成为你对神的感谢，成为你对神的赞美，只要你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的存在心里。好，那我讲这里，我希望你已经清醒过来了，已经清楚的知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而且我更盼望你心中已经产生了一个渴慕，所以产生了一个动力，就是要尽你所能的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如果可能的话，你像陶立勇一样去精神院学习，把基督的道理丰丰的存在你的心里，你心里应该有这个渴慕，有这个动力。那上个主日那个我们讲的是在基督里生根了。那我们提到基督徒信仰肤浅的三个原因，其中的三个原因，一个就是我们停留在那个实用性的功利性的信仰动机上；第二就是满足于那个片面的圣经真理；第三个就是闲然不结果子。那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能够反思，听了道我们要行道，就是要反思，看看我们信仰的根基到底有多深，看看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到底有多深，我们是否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扎下了根，以致我们能够为耶稣结出生命的果子呢？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我们怎么在基督里面生根呢？有哪些基本功，有哪些基本的操练我们必须去遵循，以致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呢？大家如果看过那个国庆的阅兵式，那你一定很惊讶，那个威武的军姿或者整齐的步伐的。但是我想你一定清楚的知道，那个威武的军姿、整齐的步伐，一定不是凭空来的，也一定不是一下就练出来的。那我不知道那些参加阅兵式的人，他们的训练多么的辛苦，可能没有当过兵，但是读大学的时候军训过一段时间，军训过一个月。然后军训的那个最基本的一个功夫是什么？就是那个单兵队列动作。但是那什么，就是立正、稍息、转体，那个齐步走、正步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站军姿。让那个班长给你示范一下，你就按你就你也跟着做一下，这里你就会了。对，你是会了立正、稍息、站军姿，你会了。但不是你会了，是你要反复的练，而且长期的练。那个站军姿不是你会了，你站街站一个小时、两小时，甚至更长时间，那个苦练基本功。你们有这些作为基本功，你别想参加阅兵式。别说阅兵式，这样我们那个军训完了，你向学校汇报演出，肯定都参加不了。那其实同样的，作为基督徒，你想要作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了，有些基本功是不可少的，而且必须苦练，持之以恒，付上代价。那基督徒的基本功到底有哪些啊？那我想至少有个方面，第一个是读经，第二个祷告，第三个聚会。那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一个，就是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啊，这是一个基督徒必修的一个基本功。 那格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十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谏，心不应感歌颂神。那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那个和合本的翻译他让你看到这些经文的开头有一个介词的短语，叫做当用各样的智慧。当用各样的智慧啊，我希望你不要误会啊，你不要以为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的存在心里有什么捷径，有什么窍门啊，基本功只能苦练的，没有窍门，没有捷径的，不能够偷懒。就在那个希腊文里面啊，当用各样的智慧，它这个介词的片语，这个短语啊，它不是在这节圣经的开口，它是在那个圣经的那个中间。希伯来文的希腊文的这节经文是这样讲的：基督的道，你们要存在心里，丰丰富富的。然后接下来才是当用各样的智慧。所以说，他强调的是那个基督的道要存在心里面。那其实，你如果知道希腊圣经原文，在旧约、在新约都是这样的。他们写信的时候、写书信的时候，跟中国古代有点像，就是那个不断句的，没有标点符号。他们标点符号非常少、非常简单，没有标点符号，没有问号、没有分号的，而不断句的。那你要根据那个上下文的意思来断句。那从而且那个希腊文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一个介词片语，如果它放在中间的话。那它这个可以修饰前面的动词，也可以修饰后面的动词，这个在文法上是说得通的。那所以那个和合本呢，就把它翻译成修饰前面的动词，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的存在心里。神给我们很多的智慧，那我们应该用这些智慧来帮助我们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的存在心里面。但是用各样的智慧呢，绝不是说有什么窍门，所以有什么秘诀，你很容易的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把那个基督的道理丰丰的存在心里。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考过托福，考过加义，或者是你现在正在学那个 ESL， 那个背单词，背单词是一个死功夫的，虽然有一些小窍门，但是其实最主要的你还是下功夫，死记硬背，逐渐积累，这样你的单词量才能够显著的增加，没有什么窍门。那个新译本圣经呢，他就把那个当用各样的智慧这个介词片语翻译成那个修饰后面的动词。所以新译本圣经他把那个格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他这样翻译，说你们要让基督的道丰丰富的存在你们心里，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谏，用四章圣诗灵歌怀着感恩的心歌颂神。这个翻译它有一个好处，他就把那个基督的道理丰富的存在心里啊，放在句子的开头，比较忠于原文。而且他就让你强调了这个把基督的道理丰富的存在我们心里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文化就是你把什么东西放在开头，那就是一个强调的一个表示。那同时啊，他也让你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就你把基督的道理丰富的存在我们心里啊，是你那个教导，是你劝谏，是你感谢各方神的一个前提和一个基础。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常问的，什么是基督的道理？基督的道理的这个狭义的讲呢，可以特别指耶稣基督的教导，记载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但是你不能够因此就说，圣经里面别的教导就不是基督的道理，就不重要，不需要存在心里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种版本的圣经呢？有一种版本的圣经叫做红字版。红字版什么意思？就他把耶稣说的话用红字标出来。那我想他的用意是什么？用意就是让你很容易知道耶稣说过什么话，让你引起你的注意，让你去读那个耶稣说的话。那特别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讲过的话，所以他用红字把它标出来。像这样其实很容易给人一个误导。什么误导？就是你以为除了这些耶稣讲的话以外，别的就不是耶稣讲的话，或者别的就不是耶稣的教导，就不重要了。那这就错了。我举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在启示录里面，使徒约翰得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他的众仆人。就当大家最近在看到地震的时候，新西兰地震、云南盈江地震，这是日本的地震，很多人在讲是不是2012样的。我说2012其实跟圣经里面记载那个世界的末日是差远了的，不是说那个规模差远了，恐怖程度也没有启示录记载那么恐怖，就是。 所以说，如果你当下讲到世界末日的时候，看到这些天灾的时候，你应该去读神的话，读启示录。启示录里面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都是神给教会的启封书信。神给教会的启封书信，每封书信的开头，你都知道那是耶稣基督带着他的教会说话。他启封书信都这么开头的。那第二章第九，他说：“那右手拿着旗心，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的，说。”第二封书信他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后死过又活的说。”那第三封书信开头是：“那有两刃利剑的说。”第四封书信：“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第五封书信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第六，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说。最后一封，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那这么多说，谁是说呢？这是指的谁的说？如果你是启示录第一章，你就知道，这都是对耶稣基督的描写，对耶稣基督的称呼。这七封书信都是耶稣基督对教会说的话。但是你读七封书信，它结束的时候，七封书信每一封结束都是一样的。你怎么结束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每一封书信都是这么结束的。这前面是开始是耶稣基督说的话，但最后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仿佛圣灵给那个耶稣的书信签了一个名字的。那其实这里向我们启示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启示真理的事情上是一致的，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旨意、他们的心意是一样的，神的道、基督的道、圣灵的道是一样的，是一致的，不会互相抵触，更不会互相矛盾。那这所以你这样，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讲的圣经是神所默示，是神的灵感动人写下来的。那保罗，使徒保罗当时写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呢，新约正典就是我们现在新约书信，所谓里面新约书卷呢，还没有完全的写成的，还没有收集整理成册的。但是当时旧约的正典已经写成了，所以说保罗在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他一定是把旧约圣经包括在内的。当然从我们现在的角度看，使徒保罗当然也是把新约所有的经卷都包括在内的。所以你可以说基督的道理从广义上讲就是神所默示的道，是包括整本圣经，包括新约和旧约的。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读的圣经应该是旧约圣经的，他也引用旧约圣经来教导当时的犹太人。有一次耶稣责备那些听他的道但是不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他这样说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七到四十节，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个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就是讲犹太人查考旧约圣经，但是耶稣说这圣经是为我做见证的，旧约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耶稣基督预言了旧约圣经里面关于基督所谓的预言，所以现在的基督徒应该把整本的圣经存在心里。有的基督徒走极端了，他只读新约不读旧约的，如果那样的话，其实你就人为的拒绝了很大一部分那个神的道，那其实这样基督的道理啊，在你的心里面就不那么丰富了。那下面我要谈的六个那个基本功啊，六个基本的操练，就帮助你怎样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这六个基本道是什么？这个听道、读经、背经、查考圣经、默想神的话、遵循主的道。如果你只看动词的话，你可以用六个动词来形容，就是听、读、背、查、想、行。那其实这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啊，其实基督的道理从来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现的，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但主要的目的呢，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你殷勤的操练这些基本功， 不管你是在神的道上刚刚起步，还是你已经浪费了神给你很多宝贵的光阴，或者说你一直都很认真地追求神的话，那我也盼望你在神的道上更上一层楼。听道，听道就是指每个主日里的教会听神的道。那在过去圣经不清晰，不像我们现在每个人你都可以有一本圣经的。人要听到，在旧约的时候，在新约的时候，其实是这样的，你要去圣殿，你要去会堂，你要去教会才能够听到的，不是每个人都有圣经的。所以那个犹太教和早期的教会啊，都是非常注重那个听到的。申命记第六章四到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传统的犹太人，这叫保守的犹太人，保守的犹太人每天都要背诵的一些经文。这些经文是什么？以色列啊，你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清。这句话在旧约圣经里面是反复出现的，每当神借着先知对以色列讲话的时候，都会讲以色列啊，你要听。那对在新约里面那个听到对基督也是同样的重要。我们常用那些经文，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就你要信耶稣，你一定要先听基督的道。那现在我们情况有一点变了，是情况我们每个人家里面可能都有圣经，甚至好几本圣经，但是这并不等于你不需要听道。读圣经不能代替那个听道，现在我会讲那个读圣经。那现在是否也不一定非要到教会才能够来听到，也不一定要星期天才可以听到，是的。因为现在你只要上网，你随时都可以找到很多讲道的录音录像在网络上。那我们教会也把我们的讲道的录音也放在那个教会的网页上，但那个不是鼓励你不来教会听到，那是为了帮助那些不能够来教会听到的人，或者还没有信主在教会以外的人准备的。还有一种就是你听得到，你觉得很好，你想再听，那我不可能对你一个人再讲的，所以你就要到那个网页上去听。你可以到网页上去听，我当然能够鼓励你平时在家能够多听到。如果你有时间，你有追求的心，你可以听到很多比我讲得很好的传道讲得到在网上。但是我还是要鼓励你每个星期天来教会听到，主要不是来听我讲的，你要来敬拜神，来听神的道。与神的儿女在神的爱中，在神的话语中交通。你要听到的时候，你一定要以为是神的道，不要以为是人的道。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三节讲，他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我也盼望你为我祷告，让我在讲道传道这件事情上能够更加合神的心意，把神福音的奥秘能够讲明，能够把神的道传得完备。当然我更盼望你听到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不是听我讲话，你在听神讲道，神对你的心讲话。那听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你要就是你要有饥渴慕义的心。耶稣讲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你不要以为听到是可有可无的，可无的。听到对你是很重要的，要很怀着那种饥渴慕义的心来听，这样你就不会随意早退，随意迟到。长年累月的听到，对你属灵的生命增长，一定是受益匪浅的。你这肯定听一堂道觉得没什么，但是如果你能够长年累月坚持听到，你的属灵生命一定对你非常重要。第二次基本功就是读经，那这个我们已经反复强调过了。那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正常的、有规律的、有计划的那个读经的生活？你是否每天坚持读圣经？你不能够每天坚持读圣经是什么原因？那前面我讲到那个闻鸡起舞啊，那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在农村的时候，有时候天还没有亮，真的是。那就可以听到有人家的孩子起来读书，那个就是读语文课本，朗朗的读书声打破那个小山村清晨的宁静。现在想就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有一点点那个闻鸡起舞的味道，是。那我也是经常其中一个很早起来就开始大声的读那个语文课本。 那后来到中学，上中学就开始住校了。那住校那个早上，基本6点钟起床了，起床了以后就是出操半个小时，出半个小时以后回来就是一个小时的早自习。135读语文，26读英语，这早自习，那老师要看的。那最后还是在那吃早饭了，吃完早饭最后开始上课。那现在呢，我们可能很少听到鸡叫了，现在也没有人打钟或者什么叫你起床，但是你也可以用一些办法让你能够很早的起来读圣经。你可以用闹钟把你给闹醒，买一个鸡叫的闹钟那你可以跟一些弟兄姐妹结伴，早上打电话，康乐你应该起来读圣经了，两个人结伴互相催促。圣经是我们属灵的粮食。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神供应他们玛纳，但是玛纳是每天早上起来捡的，太阳一出来就没了。如果你哪天起来晚了，你没得吃。那你没有盼望每天早上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话语作为你生命的粮食呢？有一句诗篇写得非常好，诗篇143篇第8节，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依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我并不是说你在别的时间不可以读圣经了，我也不是说你每天早上读了圣经以后就足够了。但是俗话的说得好，一日之计在于晨啊，那个清晨，一天要做的事，一天要走的路，你应不应该存着仰望的心来交托给神，让他清晨对你讲话，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的声音，用你自己的话引导我这一天当行的道路。希望大家认真的去读圣经了。第三个基本上就是背圣经，背经。那有很多人可能都不以为然了，为什么要背圣经呢？明白了不就可以了吗？那我刚信耶稣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我顺服了带领我信耶稣并且带领我属灵成长的牧师和师母的建议，开始背一些那个圣经。现在看啊，真是那个受益匪浅。如果当年我没有背诵那些经文呢，今天你可能在这里听不到我讲话。我妈是没什么文化的，那小时候她对我们常说一句话，她说什么，她说的话都是很那个直接的，她说什么，她说如果你把书背在心里面，觉得她说你把书背在读在那个肚子里面了，小偷就偷不走。她不说小的，我们四川话叫做贼呀，贼话是贼就偷不走。那为什么？可能因为在过去农村那个贼很多啊，盗贼很多，那很多东西都是偷的。如果你有一本书你放在家里面了，小偷可以给你偷的。但如果你把那个书的东西你真的是记在你的心里面了，你把你的书读在心里面，小偷他都不可能偷走的。那上一周我们讲那个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那个第一种情况就是撒在路旁的，落在路旁的那个飞鸟来吃尽了。这个比喻什么？比喻就是天国的道你听了不明白，那二者就来把你所撒在心，撒在你心里就夺了去。那这条特别强，那二者就是讲的那个我们的仇敌撒旦魔鬼。其实圣经也说他是小偷的，是那个盗贼啊。原来福音第10章第10节讲，盗贼呢就是讲的那个撒旦魔鬼，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耶稣基督呢是要教养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信了耶稣，你已经得了生命，那你怎么能够得的更丰盛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你的心里，你的生命自然就会丰盛。如果你只是把圣经放在书架上作为摆设，你心里面没有神的话，对你来说没什么益处的。背圣经其实不是说没有圣经根据的，圣经里面有圣经根据的，让我们可以背圣经。诗篇119篇第11页讲，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神的话藏在你的心里面，这样你就会不会得罪神，你不会犯罪。申命记第6章6到9节，这是我前面讲的，以色列人要听。接下来那一段他怎么讲？ 父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你要系在手上为记号，带在额上为经文，你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神给我们一些命令，让我们要把他的话藏在心里面，那神也给我们的智慧啊，甚至告诉我们怎样做。他这里就讲了很多你应该怎么做，让你自己要把神的话在心里面，就教导你的儿女怎么教导，甚至那现在我们有时候就在我们家里面，就把很多的经文剪下来打印出来贴在墙上，教导孩子让他们背诵。那其实这样对孩子来说很蒙福的，小孩子我们说，那你如果去看那些不信主的家庭的孩子，他们原来也是抓的那种零碎方案启蒙教育，都在教导小孩子，希望小孩子很聪明，有那个记忆力非常好，从小就背唐诗宋词。那你的孩子你从小背什么？你们也让他把从小就把神的话背在心里面了，其实同样的可以锻炼他的记忆力，而且更重要的，神的话印在他的心中，他一生都可以蒙福的。我自己的记忆力我觉得不错，特别那个我中学阶段，我觉得那个记忆力非常好。人家不愿意学的，不管什么历史、地理、生物、政治，我背得非常熟的。但是其实，因此我记忆非常，但是我发现那个记忆最大的一个窍门呢，其实不是记忆力超群的，记忆最大的窍门是不停的重复，不停的重复，这是那个记忆的窍门。就像神所吩咐的，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起来、躺下，都要谈论，这才能够把神的话记住的。我曾经那个考过托福，也考过家音，那个时候想着当年背那个英文单词，真的就是不停的重复，不论到哪个地方，一有机会马上就拿出来来背。你这样才能够那个背记得住。那后来我上神学院的时候，在神学院里面背那个希腊文、希伯来文，也是同样的，用同样的方法，做了很多卡片，到了哪里就马上就拿出来背，甚至到一个地步开车的时候，停了红灯，马上拿两个单词背两下，看了绿灯了又开走。这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智，愿意把神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那现在我每一周给大家一节金句啊，那都非常宝贵的。那你可以回家自己再做一个背经的卡，把这个经文抄下来，你都有背诵它。如果你不愿意做，你就把我们那个程序表拿回去，就把那个经句剪下来贴到你的墙上，你每周背一节，每周背一节多不多？一定不多了，一周背一节，一周背一节经文难不难？一定也不会很难了，一周背一节。但是如果你一周背一节，一年你都可以背50节。你信主几年了？那你背了多少经文？当下一个是查经了，这个我想我们那个都非常熟悉的，因为我们周五有国语团契，周六有大学查经班，那都要查圣经。当然你一个人在家里也可以查圣经的。那查经呢，帮助我们系统的、仔细的来查考神的话，这对我们理解神的话是很有益处的。而且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是通过查经班这种形式信主的。那所以大家应该知道查经的好处。那个《使徒行传》17:11-12他也讲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这是那个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呢，那你假如跟他们传一个地方，那里的人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道是还是不是。结果是，所以他们中间都有相信的，又有心灵力珍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所以你真正认真的查考圣经，仔细查考圣经，人一定是信主的，会带来一个结果。那我鼓励你信主以后呢？你在查经的方面应该更细致、更深入，一卷一卷的查，按照圣经逐卷逐卷的查，一个主题一个主题的查，圣经人物一个一个人物的查，所以你要把神的话真的是很丰富的能够存在你的心里面。接下来一个叫做默想，默想神的话， 就当你听了神的道，读了圣经，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查考了圣经，那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安静的默想，专注的思想神的话。那这圣经里面是根据的，原来约书亚记第一章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这是神对约书亚的吩咐，要昼夜思想。最后神给他一个应许，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诗篇第一篇大家非常熟悉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得顺利。你想要得到神的祝福，神告诉你一个蒙福的途径，昼夜思想神的话。这个默想神的话有一个比喻，我跟讲的，就像有的动物，有的动物是什么？会反刍，会倒叫，圣经里面翻成倒叫，就它吃了东西啊，将个东西给吃进去，然后又什么，反复的在那里咀嚼，这样你才能够什么消化，你才能够吸收，最后才能够那个神的话才能够真正对你的属灵的生命产生作用。这个默想神的话就是在这里。就你要反复的思想，让你那个神的话真的是内化在你的生命中间，你要把神的话真的消化掉吸收掉，成为你属灵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你属灵生命的粮食。当然最后一个是要遵行，所有前面的听到读经背经查经默想都是为了你能够遵行神的道。诗篇第119篇，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诗篇，非常好的诗篇，特别谈到那个神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对待神的话。你可以去读诗篇119篇，这是最长的一个诗篇。那它其中有几节经文我跟大家讲，这讲到我们喜道。诗篇119篇第9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那我们中间有很多少年人，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你要谁知道他的答案？诗篇怎么说？是要遵行你的话。你遵行神的话，你的行为就洁净。诗篇119篇105节，这句经文大家应该熟悉了。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就你自然知道神的话，你要让神的话来引导你，你要行在神的话语中。所以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是6个基本功啊，帮助我们把基督的道理能够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把基督的道理丰富的存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面生根。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生根以后，我们才能够遵基督而行。这是我们教会今天的主题，基督为主，遵他而行。那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你能够把基督的道理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学校里面，在你工作地方，在你的社区，在我们的教会中间，都能够活泼的行出来，以致我们都能够蒙神祝福，能够陶足喜悦。我们一起祷。天上帝，我们特别感谢你，就是为你的道感谢你，将你自己的道一次交付圣徒，而且让圣徒历代的持守传递，今天到了我们的手中，我们都领受了。主啊，但是求神你让我们在你的道上长进，能够把你自己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你心里。更重要的，求神帮助我们按照你的话语而行，遵主而行。主啊，谢谢你，来祝福你的儿女，来祝福你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